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议员提法案，如果美国运动员在冬奥失踪，将制裁 IOC。 伦敦抗议冬奥别出心裁，中共获颁多项侵犯人权金牌。再挫北京痛点，美国两党议员推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法案。美国清除极端组织头目，俄罗斯罕见挺美支持反恐。美国新型混血无人机亮相，可以挂带16枚地狱火导弹。冬奥供餐情况，纽约时报记者揭昂贵菜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兰斯·佩洛西在2月3日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谴责国际奥委会 IOC， 批评他们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并表示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华盛顿有紧迫的道义责任曝光中共犯下的人权罪行。路透社报道，佩洛西批评国际奥委会在企业赞助商的帮助下，再次对2022年冬季奥运会视而不见，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利益不公开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失去在任何地方公开反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道德权威。但他又表示，美国运动员在赛场上不要抗议中共，不要冒险去激怒中共政府，因为他们是残酷无情的。而美国国会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提出更明确的建议，他在同一日晚上提出立法，说如果任何运动员或者其他冬奥会参与者成为严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受害者，即是说如果美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被失踪，美国将对国际奥委会进行制裁。霍士报道，这个法案得到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Kevin McCarthy 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 Michael McCaw 等共和党高层人士的支持。这个法案警告奥委会官员，如果中共对抗议其侵犯人权的人采取针对性的行动，可能会面临后果。国际奥委会有一项长期存在的政治抗议禁令，禁止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进行政治抗议，而中共亦都已经向参赛的运动员发出威胁，运动员如果公开反对其侵犯人权的行径，除了会被驱逐出奥运会之外，可能还会面临某种惩罚。 Mike Gallagher 说，如果奥运会上面任何运动员或者球迷因为行使其国际公认的权利而付出了代价，这样国际奥委会应该被视为这些罪行的同谋。北京冬奥会2月4日开幕，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2月3日是全球抵制北京冬奥行动日，除了美国东西两岸、纽约、三藩市、洛杉矶等地之外，在英国伦敦向北京冬奥说不的示威者举行了一个另类的开幕仪式，呼吁各界杯葛和不看冬奥，得到了多名英国国会议员出席支持。这个活动还别出心裁，颁发多个奖项给习近平，指出中共是侵犯人权的冠军。美国之音报道，300多名示威者，包括香港、新疆、西藏等地抗争运动的代表，聚集在 Piccadilly Circus 皮卡地利广场。他们将这些不同的抗争运动用颜色代表，扣上奥运五环，其中新疆是蓝色，香港是黑色，西藏是红色。示威者说中共是无耻政权，高呼口号要求中共还自由给香港、西藏和新疆等地民众，反对在北京举行的种族灭绝运动会 Genocide Games。 集会主办方又以戏剧形式上演另类颁奖礼，向由两名示威者扮演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习近平颁奖，包括最快速破坏民主、创造最不自由地方和以集中营囚禁最多人等项目的冠军， 諷刺他們兩個同流合污。多名英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出席了集會，其中包括英國工黨下議院議員阿夫扎爾汗 Afzal Khan、 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 Lord David Alton 和英國保守黨下議院議員 Nusrat Ghani。 其中奧爾頓勳爵和加尼去年三月雙雙因為批評新疆人權問題被中共制裁。加尼表示，中共借東澳粉飾惡行，必須讓世界看到香港遭受的鎮壓、藏人受到的迫害和維吾爾人遭受的種族滅絕。而在英國政府啟動 BNO 簽證計劃一週年之際，他重申歡迎港人移居英國。奧爾頓勳爵批評國際奧委會選擇在北京舉行東奧，有違奧運精神，譴責贊助東奧的企業可恥，強調必須重燃自由和希望的奧運之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領導人哈希米阿布伊布里欣 El Hashimi El Karashi 遭到美軍突擊身亡。俄羅斯方面隨後表示支持美國反恐的立場。外媒報導說，在美俄因為烏克蘭議題關係日益緊張之際，俄羅斯語氣罕見地緩和了。根據法廣4號報導，俄羅斯外交部在聲明中說，我們支持其他國家的各項努力，包括美國率領的國際聯盟成員在反恐方面的行動。但是關於美國在突擊行動中有沒有造成平民傷亡，俄方亦都要求徹底調查。拜登3號宣布，伊斯蘭國首腦哈希米在敘利亞的藏身之處遭到美國特種部隊突擊，他自我引爆身亡。這場夜間直升機突擊行動極具挑戰。早在2019年，時任總統川普亦都曾經下令發起類似行動，並且成功精准地殺死了更為知名的伊斯蘭國前任首腦巴格達迪阿布巴克 Al-Baghdadi。 俄羅斯表示已經準備好和所有利害關係國家合作，一起有效因應這類極端主義的威脅，並強調俄國在打擊敘利亞境內的極端主義亦都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這個是俄羅斯和西方國家最近幾個星期因為烏克蘭問題緊張關係不斷升級的情況下，罕見公開地支持美國，令到外界對美俄關係和烏克蘭問題的未來走向產生新的推測。美國兩黨國會議員3號在聯邦參眾兩院提出配套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展開協商，將台灣在華盛頓的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一旦這個配套法案成為法律，會對其他希望與台灣加強交流的小國家起到示範和保護作用，並且仿效美國採取類似的做法。路透社報導，參議員盧比奧 Marco Rubio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茨 Bob Menendez 共同發起了參議院版本的法案，而眾議院版本的法案就由眾議員康熙恆 John Curtis 和巴柏斯 Chris Pappas 帶頭發起。盧比奧表示，美國必須清楚表明，雖然中共竭盡全力恐嚇並且脅迫台灣，敵對勢力亦都無權對民主國家的主權自作主張。梅南德茨表示，這些法案符合定義台美非正式關係的《台灣關係法》，並且表明華盛頓支持台灣決定自己的未來。巴柏斯指出，我們必須採取這一步驟來強化我們同台灣的外交夥伴關係，並對抗中共一再威脅和脅迫全球各個國家的企圖。根據這個配套法案，美國國務卿必須尋求與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展開協商，來將辦公室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台湾媒体认为美国此举势必又会触动中共的神经。根据媒体驱动器 The Drive 防御新闻 Defense News 报道，美国能源国防公司通用原子 General Atomics 日前公布，他们开发了一只新型的无人机，叫做 Mojave。 这只无人机被称为美国新型混血无人机，机翼上面可以挂16个地狱火飞弹，是无人机死神的四倍。它还拥有短长起降的能力，不再需要担心跑道的长度，还可以在航空母舰或者两栖攻击舰上面进行起降，威力无比。这只无人机研制耗时两年半，原身是陆军战斗机灰鹰，拥有灰鹰的机身，机翼加大到52英尺，同埋劳斯莱斯450匹马力的涡桨发动机。莫哈维的有效负载量达到约1.6公吨，能够搭载光电、红外线、合成孔径雷达、地面移动目标指示器同埋信号情报系统等。在测试中，莫哈维能够在不到152公尺的距离起飞降落，而在载重最轻的情况下，能够在91至122公尺的距离内降落。通用原子公司表示，预期莫哈维将会负责武装先锋类型的任务，还有好似情报收集、监视、侦察等，当然亦都能够应付各种武装作战。在同中共军事较量中，威胁力大增。北京冬奥登场，奥运选手和媒体的饮食亦都令到外界相当好奇。3号有记者发推文，分享了主办方提供的菜单和价目表，引起关注。纽约时报驻台北记者 Amy Chin 在北京冬奥做访问，有时会在推特上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其中一张相疑似是冬奥媒体中心用餐处的价目表。他说，这里的餐饮供应情况非常之差，你看看这个，这里还不准人叫外卖。跟住，澳洲广播公司 ABC 记者 Bill Birtle 亦都分享了 Amy Chin 的推文。他说，那些细罐的青岛啤酒要78元人民币。更加讽刺的是，啤酒的英文是 beer,B-E-E-R。但菜单上写成 bear,B-E-A-R, 即是红。外界还发现菜单上面一罐屈臣氏苏打水卖58元，进口矿泉水伊云 Evian 要价78元人民币。一份吞拿鱼的三文治要卖88元人民币。一份炒饭要卖68元人民币。而茅台酒的价格就飙到7880元，远远高出市场价几倍。不单止这样，点一份餐还要另外加20%的服务费。北京冬奥的昂贵菜单令外界跌晒眼镜。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